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这样去读圣经。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迷信西方人给我们归纳的一些东西，以及我们自己的成见。因为这是非常合理的，他讲完了什么样的人就可以设立，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因为肯定说他要设立长老的原因嘛。所以首先你从这个因为里面你要决定了，我们现在各教会选的长老就是喜欢选那个和事佬，其实长老到底是唱黑脸还是唱白脸的，你就从因为他因为人家说什么想不到的，因为有人不服约束，长老是唱黑脸，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这等人的口总要堵住。
就堵人嘴巴。
你就不要再把它变成别的话。读圣经第一要求，你记得这个话就把这话背起来，背完了不要再变成别的话，一变你就变味了，对不对？这就是传道最简单的，就是这样。我拒绝再用别的话来讲，因为圣经讲的话非常清楚，你听懂了吗？听懂？你再问我说是不是那个意思，我不讲了，就是。在这个提摩太书里面有告诉我们，提多就往哪里去了？他说他们都拍卖现今的世界，对不对？迪马往哪里去？谁往哪里去？提多往哪里去？大家喜欢替提多说好话，但是总之提多就不在那里了。提多如果不在那里，那剩下他交代提多的是谁办？整本提多书都是长老要做的事情。设立一个长老，不知道长老是干什么？长老是就是合适了，不管。你再看彼得讲的，还有保罗讲的，那这五个地方我给你们，你们就自己去做功课了。你从里面把它完全整理出来，看看神这个长老所要尽的职分是什么。尤其今天你已经没有这批所谓的流动工人，那我也许勉强可以算一个，因为我都认识你们，我也许勉强可以算一个流动的工人。没有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保罗是大家认为我们还有百分之百听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责任更重，只是你要知道神交托你哪些事情。比如说长老都是对内也是对外的，在工作上你仔细的去看，长老其实不是传福音，长老你可以在这个教会的发展上去传福音。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当地的工人，你说亚细亚的教会就是加拉太城，后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里面五个教会就是除了以弗所跟这个跟老李家之外，五个教会你从来没听说过，对不对？哥罗西也不在里面，那哥罗西教会也在那一带。哥罗西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是从主的仆人谁呀、啊？以巴佛学的。以巴佛到底是谁没人知道，可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主耶稣称启示。你我们都晓得启示录七封信，以弗所教会是最被称赞的，他被称赞为什么？灯台教会，对不对？你是灯台的教会，你若是不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因为你失掉了起初的爱心，那我就临到那里，那里把你的灯台挪去。我们现在大家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我爱主的时候，那个起初的爱心失掉了。哎，这个信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个人的。
这是给教会的。
他说你若不悔改，是讲人要悔改，是那个逝者要悔改的。不，写给教会的。以弗所教会为什么被称为灯台教会？那你去看就知道了。保罗，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他去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把以弗所的长老招来？因为以弗所的确是亚基拉百居拉在那个地方开始的一个教会，头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后来以后保罗在那边待了三年多，在三年是跟他们住在一起，昼夜流泪劝诫个人，是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所说的保罗代职执掌。你这个开玩笑了，保罗在那边打了一个他代职啊，他到右上的关到罗马，什么叫做代职执掌啊？保罗自己讲是在这个地方代职执帐篷。他为什么要代职执帐篷？为什么？给你们众长老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行。他的代职是为了当地这些代职的长老做榜样用的。他在希腊半岛被打了满街跑，谁供应他？晓不晓得谁供应他？腓立比的教。这些都是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不注意的，你把它连起来很清楚。他跟腓立比讲说，没有人供应我的时候是你们供应我， 他也跟哥林多教会他们讲，马其顿那边的人供应了我，补上你们不足的，你们要给我什么我都不收，我死也不收，因为我不够的他们都给我补上了。他什么地方支帐篷卖帐篷？在以弗所。他为什么在以弗所要支帐篷卖帐篷？他自己讲了，因为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行。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剩下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实都是谁出去做的？以弗所的长老，以弗所的同工，他们在当地是所谓的当地的工人，他们对着外面他们又成了什么？保罗的流动的工人。可是主要来讲，长老的职责是对着内部的，只是你这个内部的教会有所谓起初的爱心。那个起初的爱心是什么？主要是特别来讲行起初所行的，其实就是什么？这个教会拓展到四周去，100%是对的，这是他们教会要做的事情，后来停顿下来没有做了，这个叫做行起初所行的。要不然我必临到那里把你的灯台拿去，这边还有别的东西我们暂时就会讲。但是这个是长老大致所要的。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了，流动的工人不在了，这些长老第一个保罗提出来的就是要怎么样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罪。长老不是做白脸，不是唱白脸，不是做花花先生，长老到底干什么的？你要到启示录里面去读。启示录七个教会，这个绝对是神给教会的期末考。第一句话大概都是说什么？主耶稣开始讲了，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头几个字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没办法做长老的，你肯定要做错的。我知道你，也就是说，主所看的教会和我们看的教会是不一样的。主所知道的事情，他所看重的事情，他都已经讲了。你的什么？第一重要，第一重要，我知道你的行为，对不对？想讲了没有？七个教会当中，至少五个教会这样写，一开头就我知道你的行为。请问什么是教会行为？对不对？我们今天认为长老就是照顾弟兄姐妹，对不对？大家的好行为、好见证，不，主耶稣是对着教会讲说，我知道你这个教会的行为。教会的行为是什么？长老负责。你如果我们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名词都不知道，你不可能进职守的。而且这些基本的名词，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运作的系统，也不管你是不是在今天组织中看你，也不管你有没有传道人，当你被立为长老职分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就是所谓教会不可缺少的一些东西。他这个行为，当然这个圣经没有标点，可你如果把行为当成一个冒号，你就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还有什么？劳碌、忍耐，对不对？也知道你怎么样，不能容忍恶人。我们就说啊，这个同样容忍，容忍是美德，爱是包容，凡事包容，对不对？一个好长老就是凡事包容啊啊啊啊啊！不能容忍恶人，叫做什么？好行为，对不对？对不对？你去看这个东西，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会大吃一惊，说哇，我们今天所想的，我们所习惯的，加上我们从中国来的这些说法、这些讲法，各种各样的教导和圣经所说的真的是不一样。那剩下的你们功课自己去做了，把所有主所说的行为挑出来，并且要自己能够答得出来什么是教会的行为。这些他给你形容好，比如说劳碌、忍耐，为我的名并不倦乏，对不对？劳苦什么什么的，每个教会他都这样讲。这些对到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是什么？这就得能答得出来，你能答得出来，这个你可以把它用 active 教会行为，对不对？但是还有 passive 教会行为，比较被动性的教会行为，比如忍耐，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对不对？除了教会行为之外，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也比较熟，就是教会的教训。他讲得很清楚啊，对以弗所教会讲的，你认出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你认出他们是假的。今天的灵恩的教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我真的不反对灵恩，你有疫病赶鬼的恩赐，你什么都好， 可是他们自称为使徒呢？他们因为我爱的时候有圣灵降下来，所以我是使徒，这是使徒的权柄，根本没读懂圣经。自称为使徒，新约圣经里面我刚才讲过，没有一个人敢自称为使徒。这件事情在当时是很难，在今天一点都不难，因为当时比主耶稣十二使徒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 digital picture， 谁认识啊？是不是？然后你说雅各是不是使徒？对不对？雅各不是使徒，用保罗点名讲，从雅各里那里来的人，就是奉歌里的人，他们怕雅各那里的门徒的这些教训，他是一个偏离教训，在当时。可是等到他写雅各书的时候就不一样，这个跟一般的解释也不一样。你看雅各书里面，其实雅各完全接受保罗的教训，他只是说，你们如果有人说你们这些因信就称义 only 的话，那我要把他的行为指给你看。难道说保罗就说因信称义 only 吗？保罗不是也讲行为？那雅各会这样说，就表示保罗当在的教训在当时已经完全被接受。雅各自己可能也有相当大的改变，因为耶路撒冷教会被毁呀，这个圣殿被拆了，他那个时候不是再也醒不过来，不行了。所以这些东西或许跟传统的解释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那个时候的人因为没见过使徒，所以要是听见有人从耶路撒冷来，那就像我们从美国留学回来一样，念过神学院的还会错吗？那我记得最清楚，那时候在当兵，我们叫服兵役，当兵要唱这些军歌啊，那个音乐是好，音乐是他起那个班长的一二唱一个什么九条好汉战一番，然后我就开始唱了，九条好汉战一番，让大家跟我唱，就我一起起得太高了，大家唱不上去，怎么唱不上去？太高了，这个班长说，怎么会太高？音乐系起的哪里会太高？整个把我乐坏。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迷信很多很多的东西。当时人家说他是使徒，自称为使徒的横行啊，因为没照片，没履历表，对不对？所以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今天很简单的，你说你是使徒，我可以不跟你争，但是我们教会已经有一个活生生的使徒了，就是谁啊？啊，你要是真愿意的话，当然也没有人耐心这样好。不管你问的任何问题，外邦教会从运作到个人的救恩到一切的事情，需要问的、需要知道怎么解决的，老早都在保罗书信里面给你写的干干净净。现在就有人讲说啊，圣经名言的就跟圣经，圣经没有名言的呢，就听现在的师傅讲。我先问你，哪一些事情圣经没有名言？你先讲这个问题。他肯定讲不通，因为神预先设立的这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的师傅，他想了又想。你看他罗马书，他就说屡次定义要到你们那里去，不能得到平坦的道路，那结果怎么办？变成罗马书。感谢主啊，一样，他之所以被关在监狱里，就是往后几千年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外邦教会所需要知道的，无论是运作上、道理上、教导上，一切的东西他都帮你做好了，你信不信？好了，这些事情都已经弄清楚。那今天还是一样，今天主耶稣对教会的第二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最清楚，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们干什么。教会第一个，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你容让那些自称为使徒的进到教会中间，你容让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工作，甚至有撒旦的作为。七个教会，五个教会还是四个教会提到撒旦不在里面有工作，只有两个还是三个教会没提到。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没有提到撒旦的工作。第二个教会呢，就是已经死掉的教会，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他还不提撒旦。第三个教会就是老底家，撒旦都放假的教会。所以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教会的教训。其实你把七封书信分好了以后，这两件事情差不多了，最重要就是两件事情。你要知道教会应该有哪些行为，哪些行为是不可少的，哪些行为是要去做的。这个行为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很奇怪的，不能容忍叫做美德，你不能容忍恶人，这是长老的职分，你为了这个事情会受称赞。你不容许有一些 不合真理的教导，不管他说他是谁，你就是教会的防火墙，你就是教会的挡箭牌，是你的责任。你随随便便让一个人自称为先知，弟兄姐妹推荐让他进来，我跟你讲，每次教会搞一塌糊涂都是这样子。可是这也不是叫你教会关门，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是外邦教会的运作，其实有大批的工人在那里游走。所以现在这些方面大致还好，可是像灵恩的教导，一些实在是不合适的灵恩教导，进到教会来，谁要挡啊？长老。对长老的要求，第一个就是对于内部你要有一个鉴察，你要知道羊群的景况如何，你要知道教会的行为总的来讲他打了几分，因为显然是我知道你的行为，表示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情况是怎么样，你们自己以为是富足的，对不对？还有呢，对于进到教会的教训是不是从使徒来的，是不是遵和使徒的教训，是不是在这个保罗所立外邦人教外邦人师父的这个规范里面的，这个是你们的问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对于这种不对劲的教导，哪怕是言语好像过敏一样，你们一下子听出来。我做节目我一定要剪，为什么？我讲完了以后我去听，不舒服就剪。你必须讲出道理来，你的有刺耳会有副作用，你就剪，尽量剪。但是我还是里面还是很多胡话，就是做长老的要很谨慎。你觉得不对，你有这个权利，因为是交给你的，不是交给别人，到时候是找你的，你有这个权利，你不能怕做黑脸，那更不要说这个外面来的教训，包括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嘴，总要堵上。你在什么事情是要公开的责备他们，什么事情就要存着耐心去教导他们，这个都讲的很清楚的。一切对工人的要求，其实都是对长老的要求。为什么？这群工人不在了，你没有地方可以问。但是你们要想的最安全、最安全、绝对错不了的话，就是用了保罗自己说，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外邦人怎么样被献上的时候，能够成为可蒙悦纳，这是他的教导。那今天很多人讲说时代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其实这很好去，你要能够驳倒争辩的人，其实不难。比如说保罗这个提摩太后书，他最后他讲，他说快要死掉，他说我愿男人怎么样？
无愤怒，无争论
。还有呢？正经的手，正经的手，就没有了，很简单。那我愿女人怎么样？哎，他们被男人背得清楚，你至少还被女人背得清楚啊。
沉浸学道。
然后呢？不要了，问你还有呢？
不能讲道。
你要讲这种妇女平权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只问你说这个：我愿男人和我愿女人可不可以换过来？我愿男人沉浸自守啊，不要以什么变法、啊、伪装饰，那大家一定哈哈大笑。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话这么重要？什么叫做让所献上的外邦人得以悦纳？你就问人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好。有人是说，因为在天国里面怎么样，不娶也不嫁，但像天上的侍者一样。请问不娶与不嫁，与和这个不男也不女是不是一回事情？
不是。
他马上知道，不对劲了。神所要的男人和神所要的女人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什么叫做让所献上的外邦人可蒙悦纳？什么叫做我愿男人如何如何，我愿女人如何？说你都要死掉被关在监牢里，你想要跟他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说所献上的男人是什么样子，质量检查通过；所献上的女人又是什么样子，是质量检查通过。为了这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有规矩，为了这一件事情，他不要姐妹去讲道，因为姐妹不需要经过这些程序。越讲越糟糕，越讲越像烈火朝天的革命战士，对不对？你看这些国内这些爱主的姐妹，她越爱主，她先生越不信主。玛利亚，主耶稣一叫她的名字，她就可以与主同在。她说拉伯尼，你从开头就看出玛利亚早就预言了。你看十字架底下几个姐妹，几个？
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母亲。还有
姨妈，
四个姐妹，几个弟兄？
约翰。
约翰。主耶稣复活了，大家都回家了，谁在坟墓外面哭啊？
我
在
那里。
清早，大家都还没起来，谁已经到了坟墓那里了？主耶稣先给谁写信啊？
玛利亚。
玛利亚。弟兄怎么样？
吓跑了。
不但吓跑，你想想看，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主耶稣。玛利亚以为他是管园的，就说：“你把我的主放到哪里？先生把他放到哪里？”人家主耶稣就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说：“拉婆，最美丽的事情。”主耶稣想要先跟多玛显现，多玛，啊、哦，吓坏了，不是你是你吗？你在这窟窿给我探探，你看见没有？姐妹有一些的东西是不需要经过神学，不需要经过讲道，那是神所要的女人，早就生好了。女人之所以还留在地上，只是为了干什么？为了男人太不成器，对不对？你们跟主的关系是很直接的，很亲切的，而且你看见这整个新约教会使徒行传里面都在搞什么？弟兄，弟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姐妹问题很少。今天教会之所以问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一大堆弟兄在一起开会，开一大堆不着边际的事情，自己还以为很了不起，对不对？去找一大堆的麻烦。可是这些弟兄必须像彼得，他必须要经过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在三次问他，你在主耶稣让他向外邦人传道，还要给他三次的异象，对不对？连保罗主要读了给天上的异象，这姐妹从来没有这种吓唬，开玩笑，吓唬了还不成，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讲法、教训。弟兄是需要经过什么讲道啊、传福音啊、被石头打死啊。是不是各样的逼迫患难啊、哦？终于这些弟兄怎么样，可以见主了？姐妹老早就可以见。如果姐妹代替弟兄做弟兄该做的事情，这些弟兄永远不会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姐妹不要讲，你越讲到弟兄越起不来，因为你讲的比弟兄又清楚又好。可是你弟兄有一些福音朋友，我家里面已经一个牧师了，我再到教会里面听你们这些娘娘在上面教训我，我才不来。你越是这样，教会里就越没有弟兄。中国教会之所以没有弟兄，因为中国教会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了世界上女传道人最多的冠军。你一个女人站在台上讲道，底下不管他是大学教授还是乡巴佬，他不听你的，我干嘛听你讲这东西？而且我没办法效法你，对不对？这些是最基本的见识。为什么会走错了？因为没有先看看当初神的心意是什么。最简单的事情，神要说的男人跟要说的女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什么讲道啊，这些传福音啊，做工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男人去讲的。那我们还没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长老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主耶稣也好，一定第一重要就是榜样，在凡事上让别人能够效法你。那这个在你们对于在学校里边呢，尤其是难，因为你有双重的身份，你又是学生的指导教授，你又是教委长。因此，就像我今天早上跟他们讲，你如果婚姻有难处，让你遭遇，不管是不是你的错，你再婚礼不要出来做长老。为什么？为什么他有这个只做一个妇人的道？因为你如果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你可以离婚，主与你同在；主不与你同在，好好办；主与你同在，那当然没问题了，对不对？这是榜样。但是你说不做长老，你们别的事做多吧？善于教导的长老，配得加倍的供奉，那就表示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不善于教导的长老吗？不要供奉他就可以了。长老不一定要会讲道。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当然，连大普通信徒他都说怎么样一个一个练习做先知讲道。那现在就来了，什么是讲道？在中国标准的讲道是什么？在北美标准的讲道是什么？什么是讲道？大致上信息的标准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一个 structure 让你写论文，对不对？你这个格式不合，那根本就不收你的。这里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是什么？
我理解的就是要把圣经上的真理讲明白。
对，真理讲明白。那什么叫做圣经上的真理讲明白？这个真理是需要经过你多少这个，你当然需要明白它，你自己需要明白它，但是需不需要一定经过一个不但是消化而且重组的手续，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样？
我的理解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话面前。
是，
但是这个里面应该会有一些解释，但是大概那不是应该不能喧宾夺主。
但是今天我们的讲到大底是什么东西？大底是一二三，大底是 application。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传统。什么叫做讲道要按照神的圣言讲？当初他们讲到，主要是旧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啊，这个书信你们都要读，对，这要读是不容易读的。连我们今天受这么多的教育都不容易读，当初更不容易读。就你要知道，那些书信真的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老早就预备好的。可是所谓讲到按照圣言讲，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提醒。他说，亚波罗这个人最善于干什么？讲解圣经，跟讲道不一样。我们讲解圣经就是按着神的圣言讲，你把圣经的任何一小段拿出来，就跟你我刚才问他什么是基因跟金融，基因是那个东西，两个是一回事，金融就是把你跟的东西呢搞得很清楚，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一样的。圣经是基因，讲道是什么？金融。你把里面都拿出来是可以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安全，就要带到神的话面前，带到神面前。那我们今天的讲人是谁啊？彼得。明天讲人是谁啊？保罗。很容易讲，你要学会这个本事，照样大家听得很长久。看你怎么举例子吧，我讲过好多次，罗马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为传神的福音。请问他是先仆人呢，还是先使徒？耶稣基督的仆人，先仆人啊，先仆人。那你再去想，圣经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例子都是这个样子？你得第一个要做什么？要做神的仆人。你根本不是神的仆人，他招你干什么？你会招你的儿女去做一件仆人的事情吗？不会的，那叫帮忙，那个叫乖孩子，他不是神的儿女。保罗奉召为使徒，不，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一定用仆人。你看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神所用的人物不以仆人自称的？这个叫讲解圣经。为什么他叫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为什么不说耶稣基督的别的东西呢？撒母耳，耶和华呼叫他三次，你不但是折磨小孩子，你折磨老头，老头你叫出来他不能再睡呀，你三次。然后以利就告诉他了，哦，他再叫你的话，你有一个诀窍，你那个诀窍一打，耶和华果然就继续对他说话。那个诀窍是什么？
我在这里仆人听听我，
前面还有字，请说，或者你可以说主人请说，仆人不折磨你了。主叫你跑去问那个老以利，跑去问那个牧师，要弄清楚是不是主叫你，其实怎么样？没有，你站在仆人的位置上，主人一定直直的告诉你，